薛总，很高兴能够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我多介绍一下自己哈，就是我老家是在河南，家庭教会里面成长起来，我爸妈也是传道人，我大概算是第四代基督徒。感谢主，读到研究生2年级的时候，神呼召我全时间服侍，当时也是有自己很多的梦想，有很多的还没有做的事情，但是神说这条路是一个比你的路更好的路，感谢主，我感谢他那个时候我感动我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后来就04年来到美国，来读神学，2年之后，读完之后呢，又去一个教会实习，实习完之后呢，因为我比较年轻，大家看着我可能就是20几岁。但是我是大概有34岁，后来一直不是学生嘛就是看起来就比较年轻，他们看我大概也是认为我可能是PhD 吧，正上读 PhD 的，但是感谢神，服侍这几年时间里面有很多的成长，有很多的学习，那2009年的时候就被安立为牧师，因为神他在我心中那个呼召和感动，实在是督促着我，因为神他的心意就是教会，神的心意就是要在他来的时候，叫他橄榄山那个时候之前，当然在空中的时候和他的教会要迎娶他的教会，那是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教会是一个没有瑕疵、是圣洁、没有皱纹的。他爱的一个教会，所以他期盼，所以我心里面就想说，主啊，你帮助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软弱，我自己知道自己很多的时候，在对自己的生命的那种弱点上面，在自己生命当中有些的难题上面，还在打仗，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当跑的路我们要跑尽。打了仗，我们要打，我们都要打完。当守的道，我们要守住。感谢主。那我今天，忘了介绍我太太，她今天没有办法来，因为身体一方面身体她身体就是不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带很多的学生去我们附近的教会，去逐日的崇拜，所以。希望下次有空的话可以带他过来有机会的时候，感谢主，那我想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个神在我里边的这个感动和信息，OK，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好不好？哎，你是真的好吗？好，那有没有软弱一点的？没有。没有啊。哦，感谢主啊。OK，有没有软弱的？你举个手好不好？OK，感谢主。我相信那些说我很好的人是凭着信心说的，对不对？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人非信不能讨神的喜悦。”Right？所以我们要凭信心来到神面前，要宣告说 yes，在今天我在神里面是好的。但是我也相信那些说自己很软弱的人是很真实的，因为我自己亲身体会过。当然看到各位的在座的都是应该是我叔叔伯伯辈的，或者是爷爷奶奶级的这个弟兄姐妹我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格可以说这些话。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有经过这样的体会，那我觉得常常觉得自己是软弱的。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经历很多的伤心，经历很多的这种的难以解释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说：“哎，Simon，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神让我看见自己的不足，但这不是神的目的。 神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可以来就近他，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靠着他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你难道以为自己有神的护照你就了不起吗？难道你以为说你全世界服侍就有什么了不起吗？No。神告诉我说，你只不过是我拣选的一个人，我想要使用，我想要塑造。如果不是我的恩典，你可能什么都不是。的确，还没结婚之前，我可能觉得自己还挺好。结婚之后就发现完全变了样。我想各位结了婚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越是经历，越发现神的美意实在是超过我的想象。好，感谢主，我们想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把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本相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让孩子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可以来分享你在孩子里面的感动，主啊，求你能够借着孩子的分享，能够使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受益，因为我们是一同来奔走天路的，因为我们都蒙了天上的护照。要成为你的儿女，要成为你的圣徒。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是从灰尘里边、从尘土当中被你提拔出来的，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宽容。你的接纳，你的饶恕，却常常提醒孩子：是的，我已经救赎了你，我已经提拔了你。主啊，求你来带领孩子，也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成长，也更多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就像刚才那首诗歌所说的，活出生命的色彩出来。让我们真的看见那个众光之父的光就闪耀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从我们身上一点点活出来，主啊，真都是报，都是从你那里的能力，都借着你自己的恩典和力量，听我们的祷告，保守孩子的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经文，好不好？好，彼得后书1章3到8节，一起来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一切，都是有关我们属灵的生命，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都变成新的了。阿门。呀，旧事已过，就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给我们所成就的啊，在这个经文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若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的话，那这个应许就变成一个真实的。但是如果没有在基督里的话，那这句话其实对你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这句话，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常常是在我们和弟兄姐妹、和自己的家人，尤其是配偶之间，当我们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怎么回事？我又生气了，怎么回事情？哎呀，又产生妒忌了，又产生纷争了，我心里面又不平了。哎呀，我又得罪某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我又得罪神了，好像在圣经里面讲的和我们的实际生活不那么一样。即便是我这个被神呼召出来要做工的人，我和我的太太之间，我常常也会出现自己很生气呀、发脾气呀。有的人，别的人可以说我，但是我的太太不准说我，对不对？她一说，我的火立马就上来了。我说主啊，怎么回事情啊？当我越结婚，时间长的时候。口误哈，当我结婚时间越长的时候，我就实在是发现我自己的软弱，我就实在发现，哎，到底在哪里呀？神所说的这些话的结果到底在哪里呀？我们看见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五节开始哈，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然后是前进，还有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我的天哪，一个接一个，挺多的。那如果我们从最基本的这些德行的上面，我们自己都没有认识神，我们自己连自己的太太都没有去那么去接纳和容忍的话，那更何况要去爱众人啊？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哇，大家在教会是一个样子，或者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变成两面派了嘛，对不对？那教会大家啊，你好啊，我也好，你最近好不好？好，很好，感谢主。然后就去和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但是一进车子里面，可能心里面脸就拉下来了，我们心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平安。其实生活当中的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也有很多的忧虑和担心。当我服侍在这个恩典团契里面服侍很多同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样的问题。你说神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好。在那边唱诗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哇！当我在那边查经的时候，真的觉得不错。但是回家的时候，我想祷告的时候就软弱了。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将自己那心中那个角落里边那一个最最靠里边那个角落那一部分交给神。当有传道人在那边呼召的时候，说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我不敢。我发现最后里面是我有点恐惧，怎么回事啊？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生命，从我们撒下种子，有适合的温度和湿度，然后呢，又开始发芽，发芽之后呢，又开始往上长，长到了一定时候，节气到了，它就会开花结果子，这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生命。但是，当我们今天提到说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提到我们自己要更新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是 suppose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生命的根源，我们要回来，先不要着急，先要看看我们该怎样。 我们的生命本该是怎样的。今天我借着这个经文，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和神的性情有份。第一个，我想认识神，很多的方面。哇，你说我们不是已经认识神了吗？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群人是同蒙天召的弟兄们，我们这群人是被神呼召过来要当他的儿女的，我们被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时候就已经被拣选过来的。 Yes， 不错，是的。在第三节后半节的时候，那边说什么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如果这个人不认识耶稣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来信靠耶稣。我在常常带领信主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多了解了解，我想多认识认识。我说，神都已经这么好了，你还等什么呢？其实对于那个人来讲，他自己其实不知道，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中间的各位，我们信主的时候也不单是就是一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布道的时候，哇，立马就信主了，我愿意跟随神。 No，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间各位结婚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下子听别人介绍，好，不错，这个不错，长得还好，听说也不错，然后呢就也是我的家人介绍的，这个比较都认识的了解的，那就信主吧，那就结婚吧。没有，现在的人，我告诉你，现在的同学，我们团体里面有很多人在找姐妹多啊，弟兄少，准备去找的时候都要先了解了解，看他对我有没有感觉啊，看他给我合适不合适，看他这个匹配不匹配，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东西。当你还没有对这个人有更深的了解之前，你不会轻易的就把自己的一生的幸福就交给他。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又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会把这个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哇，我在众人面前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施洗要归入他的名下，不可能的。所以认识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认识神这个阶段不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认识了以后后面就停止了，那但是我们今天要重新的来看这个问题。认识神，我觉得认识神需要从认识我们一个真实的生命开始。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都很好，我在这一个这个都很喜乐，我家里面这也好，孩子也好，上学也好，这个我的工作也都很好，我的夫妻关系也很好，哇，那你不需要神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找那些需要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我来是要找那些 lost 的 people。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自己找不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自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是迷失的羊。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找到自己方向的羊，他们在那边奋斗呢，他们有自己人生的计划，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有一天，当他们撞到南墙的时候，当他们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当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盼望的时候，这时候他们该知道说自己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同样的，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谈说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我们谈到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什么呢？这边讲了很多慈爱，对不对？神是慈爱的，哇，神是圣洁的，他有满满荣耀。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神啊，你是充满荣耀的，而敬拜你，你是有很多很多的良善，有各种各样的美德， 他常常赦免我们的罪，他又柔和又谦卑，他公义。当我们受到别人的这个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圣经上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了，哎呀，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知道说，主说了，深渊待我，我必报应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神，我们常常知道说啊、哦，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神是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知道神是爱的时候，我们如果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必须的来爱。当神对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也得对别的人有爱。神一次一次的宽容我们，他怜悯我们，那我们只要与他相似的时候，我们也在宽容和怜悯，我们也在赦免。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时候，哇，神是圣洁的，哦，离我很远啊，感谢主，哇，我在这边就好了。 No, 你要想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圣洁的，如果你不圣洁，神会杀死我们的。摩西想要见他，见神，但是不行。我们知道摩西他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神却没有让他，从来没有让他见过他的脸，只是让他看到他的后背而已。因为神说，免得我杀了你。所以我们对神这个性情的认识，还有公义，如果说你真的认识的神是公义的吗？你心里面真的知道说神是公义的？你要知道说，我们犯了罪，我们要死的。不管什么样的罪，哪怕发一个很小的小谎，哪怕是一个很善意的谎言，那也是要死的。现在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并不代表说我们自己就没事了，我们可以继续回去啊，再去撒我的谎，没有关系了。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认识神。有一天我听到一句话说，神的应许啊，神的祝福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千条啊。很多的人他们说，哎，我怎么没有经历到呢？我说，圣经上那么多的应许呢？他是你的牧者，他是你的旌旗，对不对？耶和华尼西，他是你耶和华拉法，他是你的医治者，他会医治你的。我怎么没有经历到呢？后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求问神这些事情，神就告诉我说，如果你对神认真，神也会对你认真的。如果你对神不认真，神的话对你来讲根本就没有用，也不会认真，一点效力都没有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说，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真实的来去面对神，真实的面对我们里面的光景。如果说我们自己不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缺乏，我们里面邻里的贫穷，我们里面的 corruption， 我们的里面的败坏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神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上面能够得到这个重生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没有死透的话，我们没有真的认识到自己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从他那里得到活的力量。很多人以为自己认识神，但是我发现包括我自己，今天讲这个道也是给我自己讲的，我是第一个受到 judge 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听的道只是在这里知道，不是在这里知道。很多人敬拜神是这里敬拜神，不是这里敬拜神。就好像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是在这里边考虑要不要结婚， 不是这里来考虑要不要结婚，一个道理。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这里和这里的关系，不是这里和这里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在布道会上祷告、觉知、归向神，但他回来之后，生命没有真的改变，因为他是在这里认识神。有的人甚至跟随神很多年，周五去团契，参加唱诗班，也服侍，礼拜天也听到，可能10年、20年。生命依然没有改变，因为他没有真的认识神，这个生命没有真的进入他的里面，他真的没有说很近的来靠近神，来看神他真的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就像约伯一样，约伯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一样，我不是说他自己那个经历，就是说他有的当地他是那个地方首富，还有几千匹牛羊骆驼，还有驴，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财物都有，10个儿女，哇，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但是当我们一直在追求神的祝福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神的认识只是在一些的平面的上面。我们读圣经，如果没有在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平面的认识。说更具体点，就是一个头脑的认识。但是当约伯他自己亲自失去了所有的拥有的财物，失去了自己最宝贝的儿女，甚至自己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在那个境地里面。他也经历过自己很多内心的挣扎、疑问、困惑，还有哀恨，还有仰望，但是得不着那种的期盼。最后，耶和华正向他显现的时候，问他几个问题的时候，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为什么？以前是风闻有你。我只是从你的祝福啊，从你的这个，从你那么那，从我前边那个前代的前边这个前辈们传给我的一种，我知道你在，所以我敬畏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也祝福我，的确是不错，但是我今天我认识你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看重外在的那些东西，从今天我知道你自己是多伟大的神，是多么奇妙的神。我以前所做的什么都不是了，我只有在你面前下拜，说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我想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重生，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重生。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重生。我们的神学院讨论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呀，只有神和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别的人没有办法判断，因为人可以做假的，人可以外面可以装得很好的，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越认识，越发现自己为什么这么败坏呢？在这个经文的里面，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这个应许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呼召。他说要使我们，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第13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接纳耶稣基督的人，从心里面真的接受他的人，就是圣灵在那个时候在他里面有一个呼召感动，让他悔改，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愿意去接受这个伟大的呼召，并且在那个时候重生了他，使他里面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借此他就被称义了，耶稣基督的义就披在他的身上了，他就不再是在神的眼中成为罪人，他成为一个什么呢？他算为一个义人。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后半节所说的，他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可以先看哈，我们要先从败坏中脱离，我们才能够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如果不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的，我很难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半点的瑕疵，没有半点的罪，他需要完全的被羔羊的宝血而遮盖。英文里面是这么想的，它叫 Having escaped from the corruption that is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a sinful desire。 OK， 那 sinful desire 从情欲上来的败坏，从情欲上的，那这个情欲就是我们的 sinful nature， 是我们里面的这种从亚当遗传过来这种的罪性，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我就不用讲了。并且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根本赶不走，但是福音来了，福音最大的果效就是它重新 regenerate， 重新使我们里面心重新又生了一次。我们这群人接受耶稣基督是从神生的，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第二章大概第四节说，从神生的就不再继续犯罪了。那这个意思是说呢，什么？不是说我们一点罪也不会犯啊。我们虽然是重生了，但是我们常常会被罪恶所胜。我们经文里面讲说什么呢？重生的人不会继续 enjoy 犯罪，不会说哎呀我犯罪没关系。重生的人当他犯罪的时候，圣灵在心中很大的忧伤，会让他睡不着，会让他心里面不安，说主啊，我又犯罪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到你的家里面，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到你的乐园里面。很多人有这种担心和忧虑的，很多人学生就问我，就说哎，那如果犯罪以后，那我怎么办啊？那我的救恩还有吗？当然我们知道是有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既然替我们赎罪，是赎了我们过去我们现在在犯的罪还有将来要犯的罪。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救主或者任何一个所谓的神能够做到这样的。当我以前在家庭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点，我当时很担心和忧虑，但是当我知道他要赦免我将来要犯罪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我说，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我还没有犯罪呢，你已经饶恕了我呢？但是你要知道说，你一个人真的重生之后，你不想去再去犯罪了。神那么爱我们，自己亲自来到世上，亲自为我们定死，并且一句话都没有讲，就任由人宰割。所以我们要今天从耶稣基督的死灵重生的时候， 我们的性情也是一样。你要知道，当你真正去忧伤的罪的时候，那也说明了你已经在为你自己的罪在悔改，为你的罪而忧伤，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可能是觉得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也说明了你自己已经被神重生了。那，但是重生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问题是脱离这样的败坏，从世上来的，怎样的败坏我们就不讲了。但是怎么样来脱离这样的败坏，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面临很多的诱惑，right？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太方便了，在美国太方便了，什么东西网上 order 一下就来了。Internet 真是极大的方便了很多中部人民的这个痛苦，因为那边开车很久很远才能到嘛。Internet 来了以后呢，直接网上视频就可以了。寄东西的话，哎呀，网上一 order 直接就来了，不然还要打电话。要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但是这个东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个社会里面已经偷偷的从底到上全部都被罪恶而沾满。在这个 Internet，就是说，在 Internet 网就是方便我们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犯罪的机会。网络的色情，网络的欺骗，真的假的，全部都分不清楚。这个地方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的重生？耶稣基督，我们看下一个页，在马太福音第7章15到23节里面这样讲：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往下，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你要知道哈，如果你在家里面种树了，你就知道哈，或者种草也可以。我在家里边有些地方没有草，我就撒了撒，哎，过了段时间它就长了，哎，长得还挺不错的，绿绿的。和那个没有的和原来那个草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种树的话呢，哎，你过了段时间以后它就长大，长大以后会结果子的。如果这个树不结果子的话，那你肯定会把它砍掉嘛。我在我家旁边走路的时候就发现那有无花果，他们看到外边来，哎呀，那个成熟的时候，这我摘了一个，觉得很好吃，非常不错的，那我对印象都很深刻。但是，在这里面也讲到说，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树结果子，这是有生命的。如果这个树没有生命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长大。所以，基本的是，我们如果从神重生了，我们的生命会长的。你要发现说，谁的生命不长，那发情况肯定是有问题的。好树会结好果子，坏树会结坏果子。那从它的行为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的果子是，它里面的种的根是什么，树种的树是什么。好树不可能结坏果子的，坏树也不可能结好果子的。荆棘里面怎么可以去摘葡萄呢？它们是不一样的生命，所以长出来的样子也会不一样。发挥的功用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群重生的人来讲，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果子出来呢？好多人说啊，没有关系了，no，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要看你要不要结果子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仇敌是不会那么容易就善罢甘休的，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诱我们。大家还记得那耶稣的比喻，四种土地吗？有扔在路旁的，被飞鸟吃了，对不对？有扔在土浅石头地的。刚开始的发根挺快的，但是呢，它一出来，下面是还是石头， 进不去，稍微遇到困难，然后就该死掉了。还有一种不错，信主了，绝志了，然后呢也受洗了，也来教会，也参与服事。但是今天我有这样的事情，哎呀，对不起，我不能参加聚会了。明天那样的事情，哎呀，我不能去祷告了。哎呀嘿，今天哎呀，我事情太多了，算了，早上，哎呀嘿，我3分钟祷告，就好吧。这个生命没有真的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你这个枝子迟早都会枯干的，迟早的问题。我知道赞美之泉唱了一首歌，祷告已经假装不了了，已经假装不了了。当我们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自己的生活的事情，还告诉自己说：“哦，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我是怎么样子的。”其实你是在欺骗自己。哎，看一看你的树上的果子是什么？我们该有怎样的提醒？然后我们脱离这种世上的东西，我们脱离世上的引诱的时候，我们才能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了，弟兄啊，你们在这地上是寄居的，你们是客旅，不是这世上的。好多人说，那我们还工作，那我们还在这边做很多事情干嘛？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工作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还活着。OK，我们自己在这边工作不是为了生活。我们工作是挣了钱之后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神，在这地上做盐、做光、发光，来为神来结果子、传他的福音。然后我们自己有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我们工作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使我们好像是神的祝福，说是一种丰富，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呼召是在天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概念的话，那我知道你的路可能会和我们应该走的路会有一点不一样。当然，在这边我们所讲的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我们变成了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受造者不能够与我们的神有同样的本质，但是我们能够可以分享，可以有反映我们神的光辉和荣耀，因为我们里面也有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所吹的那口灵气，使我们里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神就是爱，那我们借着他的重生，使我们里面原来那个真的那个灵苏醒了，他是我的灵苏醒，使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所以我们的里面的种子可以发芽，可以往上长。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亲近神，借着仰望他，借着交托给他，借着一点点将自己摆上。借在祭坛面前，在敬拜当中献上自己，我们才能够脱离世上的败坏，从那个里面一点点出来，我们才能进去神的这里面。如果我们不把我们里面的这种的乌七八糟的世上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拿掉的话，神没有办法来充满我们的。我不知道你大家对圣灵充满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定义是什么，但是被圣灵充满的根本的意思是被圣灵管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没有被神的灵引导，是什么呢？感而不动，没有去跟随神，我不知道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里面也因为有神的爱，我们才可以去爱别人。英文里面有句说话说 "You cannot give what you don't have."， 我知道弟兄姐妹都是很想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确，我也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有的时候是尽了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过于自己的力量而去爱弟兄姐妹。但是，我请弟兄姐妹知道说，我们在去做这些事情之前，我们要先求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真的去爱。不然的话，我们会枯干的。我们只是用自己的一些东西来去，哦，好像说我们要服侍神。因为我自己服侍这几年里面，服侍很多的学生，有的时候一年了，到头来没有2个、2、3个留下来，我觉得很枯干，很没有办法，觉得那怎么办呢？主啊，你给我力量。一个人的信主真的不在我们的手中。不见得我们做得好的话，他就一定能信主。很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哎，神就感动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人们看着说，真的不在乎我们自己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同样的，要想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哎，最好我们停止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做。我们好好努力努力努力啊！努力努力努力啊！我要做这个，我要更多的爱，我要更多的去宽容他。有的时候甚至是说，OK，我有时候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就说 OK，感谢主，主让我饶恕，我就饶恕吧。其实心里面那个伤疤其实是没有被痊愈的，没有被神医治。当我带着这个东西去做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总是有个痛。所以，其实神让我说 OK，其实让医生，让这个最大的医生先医治我的内心，然后呢，我再开始去做，开始去服侍，不然的话，心里面总是会有苦毒的，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个疙瘩的。这是神教会了我这些东西，但同时这些东西也让我能够轻装前进。让我们跟随神的这路上面，能够更加的轻松。还有神是真理，那我们如果是属他的，我们一定爱真理，一定爱读神的话语。如果说我们说很爱神，但是读经天天不读，太忙了，对不起，我太忙了，可以理解，但是真的不赞成。那。常常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来讲，以前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去追求神的时候，当我里面常常我自己单独的和神见面，我把我的心摆在他面前说：“主啊，我这一天怎么样？主啊，我受伤了。主啊，我这两天得罪我老婆了，得罪生气了，得罪我太太了，我使她生气了。”我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力量，但是神给我力量，神使我有这种的力量可以去看，因为他使我成为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他使我能够和他圣洁的性情有份，这个是完全借着圣灵的重生的工作。也借着圣灵的成圣的工作，我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要所做的，我就是说，主啊，我没办法，我求你，我再求你，我改不了，主啊，我求你再帮助我。所以在以弗所书第4章23节到24节，请到后面。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觉得所有的一切，我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词儿。就是自私，一切都来自于这个自私。 我太自私了，所以我导致我会在我太太需要我的时候，在她一些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一个自私的反应，就会伤害她，就会使她生气，导致我也会生气，然后就变成恶性循环。但是在这里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把那个自私的东西拿出去，然后让圣灵的重生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新，因为神应许给我们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有个过程。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什么呢？价值观要改变。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的话，我们的生活很难改变，我们很难去遵从神的话。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但是后边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句话很贴切，因为现在很多的东西在这个世上流传，很多东西在教会里边流传。很多人用社会上的方法、世界上的方法来做教会里面的事情。我第一次来这边，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但是我看见在很多教会里面是这样子的，用教会的、用世上的东西、用世上的这个民主、用世上的这个什么东西，用世上的这种的好像是觉得很不错，经过试验以后觉得还不错的方式来做神的事情，不要忘记了乌撒啊。用防火献祭的神力，他自己用自己的好心去接那个什么，去接那个约柜，神就把他击杀了，因为他没有用神的方法来抬这个约柜，反而用牛车。当亚伦两个儿子用防火去献祭的时候，他没有用自己正敬畏的心去献祭的时候，他立马就被击杀了。因为公义圣洁的神是不允许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神的家里面，这是一个圣洁的家，这里是敬拜神的殿。当然，更加的具体来讲，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敬畏神的人。天国不在这了，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心里。弟兄们，你们岂不知道自己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得罪身子的时候，就得罪了神的，玷污了这个殿，圣灵就没办法与我们同住，他就没有办法引领我们，他就没办法提醒我们，他没办法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仅是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亲身体会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诚实、神的信实、守信。这一切都和我们自己该怎样在神的面前选择有关系。在《申命记》28章里面讲了很多啊，以色列人啊，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摩西代表神立约的，你们若听从耶和华的，就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们在田里也蒙福，在家里也蒙福啊，在这个城门口也蒙福，怎么样？大概15、16节经文，但是如果你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话，那么你会受咒诅的。后面大概30、40节经文都是咒诅，就好像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自己来选择吧。你选择这条呢，还是这条？有宽路，有窄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神每件事情是很真实，像一个事实一样。你要跟随他， 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不跟随他，跟从顺从肉体的私欲的，就是死。顺从肉体的就是死，就这么简单。但是决定权在我们，圣灵会在那边引领我们，会提醒我们，嘿，不要做那个事情啊，不要生气啊，不要去嫉妒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去顺从那个微小的声音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是对我们的挑战。第三个，结果子。结果子从第5节到第8节里面讲到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耶稣的跟随者，他的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属灵品格形成的过程。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凡好树一定会结好果子的。如果你愿真的敬畏神，你一定会结好果子的。但是这个结好果子一定是经过艰难才会有的。我今天听那个潘弟兄在那边讲彼得前书，这卷书整个里面是在受苦的里面所讲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很多说，凡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如果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要不受逼迫才怪呢，因为这个世界会看不惯你的做法，看不惯你的行为，看不惯你会跟随神，他觉得你是异类，让你觉得自己没有朋友。魔鬼在这个时候用谎言来欺骗你，让你不要去跟随神的话，而去顺从世人，顺从你的身边的朋友。哎呀，别人都这样子，大家都这样子，好吧？神，你不要怪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上好好的来，想要真的是得到神的祝福，属天的祝福，然后看见这个人真的不一样，这个人就是蒙神的祝福。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情啊？怎么？你不要光看他外表，你要看他后面有没有好好敬拜神。因为外边的虚假，外边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有的人他很受祝福，可能是真的他自己有那个才能；有的人祝福可能是一个虚有的假象，但有的人祝福真的是可能神，他敬畏神，神祝福他。我们不要光看外面的，要看里面的本质是什么呀。所以，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从信心开始，当我们凭着信心去做，当然这个信心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求神，神会给的。我们还记得那个瞎子，耶稣问他说：“你信我吗？”问他要不要看见？他说：“我要。”他说：“你信我吗？”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什么没有的话，没有智慧可以求，你没有信心也可以求。当我们求信心，神带领我们，那我们又看到那个，想到那个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非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如果你凭信心走出去，你凭信心去跟随神，你凭信心去做，神让我们在这本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历神的。你会看见他的应许一句一句一句实现。有了这样的信心，你才可能有好的德行。英文里面在这边是什么？是 adding 这个德行 to faith，是在这个信心上面更多的加上德行。因为你有了信心之后，它也会能够使你生长出这个德行，从德行里面能更加的知识。这个知识，我相信不是关于这个圣经里面的这种知识去懂得这个东西，而是关于认识神的知识。是英文里面讲 "How much you know God? How much?" 有的人可能自始至终这认识神就这么一点点而已，就是还是信主的时候认识了一点，但是当你立体的去经历神的时候，你越来越知道他是怎样的，所以你认识神就会越来越多。当你认识神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更加信靠他，你更加的稳妥，在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你更多的去放下。那样的情况下，你心里面那个圣灵的九种果子， 我们在这边所说的这个果子就自然而然会有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就好像一棵树一样，你把它栽那个地方，只要根扎下来了，你给它水，给它施肥，过两年就长了，它一定会结苹果的，它一定会结香蕉的。如果不结的话，那证明这个种子有问题。所以后边的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我不敢谈什么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我现在谈的是我爱我太太的心。如果我真的我太太能够真的感受到我那么多的爱她的话，那我就满足了，我就知足了。所以第二个生命成长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第五节所说的，正因这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永远这样一个生命，使我们有从这个世界上的败坏脱离的这种能力，然后和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结果子，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果子，我们发现说，哎呀，我们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原因在哪里？原因不是在于我们种子没有，我们有种子，但是我们没有像这个经文所说的，要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很多的时候啊，那个我不知道前两天有没有人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他那边讲，在那礼拜六上午的时候讲了一个事情，讲说什么呢？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不传福音，有好几种原因。第一种，他们不懂得神的心意。哇，我听这句话，我觉得好重啊！我神的孩子不懂得神的心是什么？我觉得在有的时候可能在打我的脸。你身为神的孩子，但是不知道去传福音，不知道神向那些失丧的人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不体恤神的心，哇，还成为神的孩子，就好像我们自己养一个孩子，成天光顾自己玩，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去体恤父母。小孩还可以，但是如果他已经成人了，还不会去这样子去体恤父母的心的话，哇，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讲。但是我自己觉得，实在是有失做儿女的本分。第二个原因，太懒惰，实在是太懒了，不愿意去传福音。第三个，传福音的时候失败，这个失败又附加这个强影响，导致自己被打击了，然后里面就不愿意了，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提醒我们，我们信了主之后，在我们如果真的是从神生的时候，我们会喜悦有关和神的事情的。你放心好了，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从神生的时候，他会喜悦祷告，他会喜悦读经，他会喜悦查经，他喜悦听别人讲，他喜欢给别人讲，他喜欢问这个问题，他喜欢问那样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神在他里面有个渴望，让他更多的知道这个神。因为刚刚信主的只是一道缝而已，好像打开了一个门的缝，然后呢，一个门慢慢打开。他们越看的时候，他越喜欢，哇，越对着光亮，他眼睛就睁大了，然后非常渴慕，希望进到那个里面去。属灵的胃口就会被打开。如果我们没这个胃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来检视一下，初代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复兴？为什么在逼迫当中的教会那么复兴？为什么在美国、在欧洲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开始堕落，人数越来越少？据说美国各大宗派的最近这几十年里边，200万人掉了，200万人，我不是10年还是20年，越来越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殷勤，在英文里面，分外殷勤是 make every effort， 这是 ESV。 KJV 里面讲是 giving all diligence，所有的努力。我再提一句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神而活的，OK？我们工作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敬畏神的时候能够活着。我们的生命主调不是去工作，我们生活的主调不是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生活的主调是服侍神，是敬拜神。敬拜神的时候，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你放心，你的孩子看见你敬拜神，他也会学着敬拜神。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是这个样子，回家了以后另外一个样子，你孩子觉得也会这样子的。说不定到大学了以后，很多的长老会的什么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孩子到大学以后就不太信主了，原来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他里面没有个真实的信仰，很可惜的。所以你敬畏神，你放心好了，神会 take care of your kid。这是我说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句话。就是说 If you take care of God's business,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你要先顾神的事儿的话，神也会顾你的事儿的。如果你不顾神的事儿，我告诉你啊，你自己可能到处都需要灭火。所以这个问题出在我们常常对神和神的话不够认真，不够敬虔，也不够谨守。当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多破口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办法去弥补那个破口。我们有团契，我们有小组，盼望在这个团契里面，大家能够建立一种彼此相互的扶持、相互的鼓励和建造的关系。因为如果在那个爱和生命在那个团体开始流淌，从你开始流淌，你不要先看别人，从你开始流淌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就开始使用你建立他的国度，然后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复兴。因为他们看这一群人不一样，因为他们看着这一群人是有神生命的人，这一群人和世上人不一样，这群人是跟随神的人，他们那个真实的生命，他会吸引别的生命进来，他会带来教会的复兴，他会带来属灵的成长，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在这个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和世界的征战会一直征战当中，我们一直会打败仗。我们可能不会像保罗那样子，我们可能和他刚刚相反，美好的仗我们常常打败，当跑的路我们常常就气跑了，当守的道我们常常就没有守住，我们溃不成军。弟兄姐妹，现在是末世了，我们在这时候缺乏力量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请求你常常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求神帮助我们谨守自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随神，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被神抛弃的。我不是说被神抛弃的，被落下的。因为那段经文说，不是凡喊主啊主的人都能够进天国。我们要真的在神面前谨守度日，敬虔度日。最后还有一节经文，彼得后书3:8-13，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分享完了，现在该是你和神回应的时间了。我请大家闭上眼睛，好不好？我不知道哪句话可能会伤到你，或者怎样的。但是我是在主的里面，给我的弟兄和姐妹有些的劝勉。我也不是在指责，因为我自己常常也是被指责的那个人。希望说我们这群人是可以常常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被他得着，能够被他使用，能够是他来的时候他所喜悦的一群人。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我刚才所分享的对你有什么触动，你可以向神来祷告。耶稣，主来到你的面前，用无用的仆人把你的话说完了，主啊，求你来做工，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你当做的工作，主啊，你爱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和没力量，主啊，这你也知道。求你把我们这一群人都宝贝的抱在你的怀里。我们中间有伤心的，有担忧的，有难过的，也有被伤害的。但是主啊，求你用你的宽广的胸膛来拥抱我们，在刚刚那些话的面前，孩子是很羞愧的，但求你能够帮助孩子，能够更加谨守在你的面前。孩子的软弱，主啊，求你能够用你的宝血能够来遮盖，让孩子里面不是退后，不是沉沦，乃是要向前，乃是要跟随你，借着你给孩子的力量，借着你的话语带给孩子的力量，更加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这个战争不是越战越败，虽然越败，但是更加的勇敢，而越加的战斗。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我们，也求你祝福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更大的盼望。主啊，更重要的是给我们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坚定的走下面的道路。主啊，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